就是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经常会被问，你是怎样的一个价值立场的人，你是社会主义者吗，还是你是自由主义者。我发现我的矛盾点是，我觉得我部分认同自由主义的观点，部分认同社会主义的观点，可是我又同时觉得好像都有一些问题。
他15岁上大学，17岁结婚，19岁生子。有人问他，你这些年龄代表了什么？他说，我这些年龄代表了一种成长的热切渴望。我不想被困在童年，我想很快速的长大，能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能够通宵达旦，能够荣游四海。我喜欢和人家交谈，我想认识志趣相投的人。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席地而坐。今天我是邀请到了两位编辑老师，然后一起来对谈关于苏珊·桑塔格的种种的有趣的趣闻，以及关于最新出版的桑塔格的传记。那么先让两位嘉宾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亚众文化的编辑陈小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大社守望者的编辑张新颖，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谈论桑塔格的事。
那么我们这次讨论的契机其实就是源于两本桑塔格的传记，一本叫自信与激情苏珊·桑塔格传，还有一本是本杰明·莫泽写的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那么我们知道桑塔格他是在1933年出生于纽约，那么在2004年去世，他直到今天依然是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文世界都很有影响力的作家。也许你没有深入读到过他的作品，但也许你经常会在互联网上看到过关于疾病的隐喻跟反对阐释有关的金句。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妨从一个比较简单的开头来进入，就是大家是从什么样的契机来知道苏珊·桑塔格这样一位作家，对于桑塔格他的最初的印象又是怎样的。张老师跟陈老师哪个先来回答一下。
陈老师吧。
这个契机就是不太回忆得起来，就是感觉桑塔格好像就是总是在看一些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里面，然后总是会提到，就是突然会提到，就是这种就是早先是先知道了这么一个人，然后后来就是在微信阅读上面嘛，然后就是在随便乱翻，然后看到一本书，它就叫做反对阐释，我觉得这个名字很有意思，然后就点进去看，就是这样一个就是最初对他的认识。然后因为就是在文学作品中就是各种看到的桑塔格，基本上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批评家，就是最早我是不知道他有写小说的，然后就是一个批评家的印象，然后言辞比较激烈，就这样。
我是那个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就知道桑塔格，因为我本身是中文系的嘛，然后就是在契机就是在那个图书馆的时候看到上海译文出的那个论摄影，就是大概是2010年版的黄灿然翻译的那个，他那个封面太酷了，就是人那个人脸上有一个摄像机镜头，就是给人感觉就非常的冷酷和当代的那种感觉，就印象非常的深。这个也就是给我造成了对桑塔格的第一印象，就感觉他是一个很面向我们当代写作，就是当代写作的一个思考者，就是他的关注的焦点都是面向跟我们时代有关的这样子。然后我就感觉后来就是除了这个之外，就感觉他是一个非常有高能量，就是能量非常的生命能量非常的旺盛，很热烈的一个人。因为你想他就是他是一个写文章的人，然后他涉及的领域非常的多，就是从最当时最新的一个文艺的一个发掘评论，以及到后来他开始拍电影，再到他政治行动，他的跨界非常的广，就好像他这个人具有的一个影响力是感觉是像一个 明星偶像扮演的，就是在我没有深入了解他的想法和思想的时候，他的光晕就已经弥漫开来了。我感觉桑塔格对于知识界的，就像是艾迪沃霍尔对于艺术圈一样的，就是在他的自身创作之外，就散发着一种很独特的，很新潮的那种明星般的光芒。感觉他和好像比他的作品还要先声夺人一样，就像那个论摄影给我的冲击感，就像是那个封面的那个图像给我的冲击感一样。所以他的存在就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的有一种影像的风格在里面，就是让我觉得这种思想是活生生的，是炽热的，是当下爆发的那种。这是我的一个对他的一个很初步的一个印象。
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角度是，如果我们观察种种关于桑塔格的照片，尤其是那些出版商跟媒体重点选用的照片，你会发现他们经常选取的是一个看起来掷地有声、充满了一种女性魅力，然后充满了一种知识分子的笃定跟睿智的感觉的桑塔格的形象。就其实这种形象很容易让我想起一个是。一个是西蒙娜·波伏娃，还有汉娜·阿伦特，还有一个是就存活在我们时代，可能大家都特别熟悉的，就戴锦华。就是
是的，
虽然说 他
对，
们两个的观点呢，肯定是有一些不同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做这个桑塔格的节目的时候，我经常会想起戴锦华，因为什么？他们有几个共同点，第一个，我觉得他们最被人熟知的。也是最能体现他们的专业性的，就是电影评论、艺术评论。然后第二点就是他们都非常的跨界，就戴锦华一开始是做电影评论、做女性主义的种种批评、文学评论嘛，但是现在他也会经常谈论关于阶级、教育、关于社会的种种的议题。那桑塔格呢，在世的时候也是一个高度关注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还有第三点是，我注意到一种微妙的感觉是，其实是读者需要一个掷地有声的女性知识分子，尤其是在我们的话语场，就坦白来说，在现实里面，大部分还是男性知识分子或者男性的学者存在的时候，许多读者内在的会希望有一个能够代表女性的声音。而这个时候，像戴锦华或者像桑塔格、波伏娃这样的学者，就能够起到一个安定的一个作用。然后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我记得好像是我忘了是哪本书提到过，其实桑塔格他在现实生活中真没有那么掷地有声的，甚至他是有他自己脆弱的一面，但是恰恰是因为他意识到他的脆弱。所以，他反而希望自己在公众的形象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更加的坚定、更加的勇敢这样一个面相。所以，我觉得如果从一个桑塔格的他在公众面前展示的形象，跟他现实里面的形象去照应的话，可能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角度。当然，这个可能就放在后面说。那既然这一次的聊天的源头呢，就是源于桑塔格的传记。那张老师其实也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一本《自信与激情》它的一个出版的缘由，这中间有什么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细节，就出版过程中的一些趣事之类的。
我来想一想趣事，想一想出版过程中啊，就是很，就是这本书其实应该是今年不是到9月份才出版嘛。这本书其实遇到了一个事件，就是上海疫情，就是上海疫情的时候，你们不是被隔离在家了吗？是不是有3个月呀？然后就是对。就是这本书的出版日期本来就应该是今年年初的事情，结果这个疫情的影响就，到了今年的9月份，然后这个就特别的很当下，特别的有点巧合的感觉啊，就是它又好像变，就是这本书《桑塔格》，它跟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话题，就是疫情，它好像又 就是他也遭遇了这个时代，就是感觉在这个契机的时候，我们又来推出桑塔格，它好像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就是我们该怎样用桑塔格的精神来回答我们时代的一个问题。
或者其实可以简单聊一下这本书，它从就立项到最终的出版，它就几个重要的时间点之类的。
重要的时间点哦，为啥？就是去年的时候，应该是我去年的时候接到桑塔格的稿子嘛，其实这本书我先介绍一下，是亚中和我们合作的，就是亚中的选题，在我们南大社出版，就是相当于是我们就是他们那就是我们共同合作的一本书。然后我去年的时候接到了桑塔格这本书，我记得桑塔格这本书特别厚，大概700多页的时候，我是当时校对就是编辑整本书的时候，我是在南大的图书馆里面，就感觉好像在看桑塔格整个人生经历的时候，又回到了我的学生时代。然后桑塔格的，就是我在摊，就是在就是在摊实他的这本传记的时候，让我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到了我经历了他人生中不停的汲取，就是阅读大量的阅读文学，看电影。然后用这个来滋养自身的这个经历，就感觉我从他身上得到了那种滋养。然后其次就是出版的时间点上面也是，就是去年的时候到今年，应该按照原计划的话，应该是今年3月份出版。然后因为遭到了上海疫情的原因的话，就是有3个月的一个封锁期，到延至到了今年的9月份再出版。这个就是大概是我这边的一个经历是这样子的。然后就是最近的时候，他是11月份的时候也获得了那个深圳读书月的年度10大好书，这也算是就是我们就是大家对这本传记的一个肯定，就是对桑塔格他本身这个人的人格魅力和人格精神在我们当下的一个回应。我就是这样子。
亚军有要补充的吗？
这本书其实，这个可以说的吗？这本书，比如说怎么说呢？就是做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就是从这个审稿开始，到后来成书，一直到现在，就是看到了现在市面上的这一些桑塔格传，就是其实是有一些很多小情绪的。就比如说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桑塔格他的人生经历里面是有一些跟政治非常相关的内容，比如说他关于中国的看法，然后他关于共产主义这个事情的看法，然后呢，就是很多很多东西，就是鉴于现在大家的就出版形式，大家都懂的。然后我们比如说就是会对这些稿子，就是对这些关键词进行一些模糊化的处理，就是这种事情，其实是我在做编辑的时候最讨厌的事情。
就是一种自我审查吗？
它不是，它也不能说是一种自我审查，它就是一种。
就是有一条红线，那个红线在哪儿？然后你为了不触碰那个红线，你要进行了一个自我，就像你说的，自我的一个对文本的一个筛查。
对，就是每一次在做，就是在做书的时候，尤其是非虚构类的东西，我碰到这类型的东西的时候，就是这类型内容的时候，我是最愤怒的时候。然后呢，就是其实怎么说，就是我们这本《桑塔格传》里面，就是关于桑塔格他对于共产主义这个事情的转变。他一开始是一个，就像很多早年的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就是大家那个时候就是都是很站在共产主义这一面。然后后来他们又为什么就是转向了，就是这类型的事情，其实本来是有很多细节可以说的。就是也不光是《桑塔格传》这一本书，就是我们经手了大量的书，其实都有很多事情，就是关于西方知识分子他们这一个政治立场的转变，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偏偏现在大部分书它都不允许说了。
这让我想起萨特跟加缪之争，因为萨特曾经是非常的亲近，可以说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嘛，他之前还跟苏联关走得很近。然后加缪是对苏联的集中营、劳改营是有微词的，然后他们因为这个还曾经发生过争执，甚至在最严重的时候是两个人关系决裂的。所以当时其实西方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在40、50年代的时候，是对苏联是有一个滤镜在那里面，但后来又慢慢的幻
对，
灭了。所以是不是桑塔
是
格
的，
他也有这样一个过程呢？ 就对苏联、对共产主义。
他也是这样的，就是最早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就是这个事情怎么说？就是比如说，因为当时大家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种，就是对于先是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种幻灭，然后让大家一窝蜂的转向了就是看上去很美好的共产主义。但是呢，经过了比如说类似于古巴也好，然后苏联也好，就是这一系列的当时的这些。就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种对人权和自由的践踏之后，然后大家又发现，好像共产主义并不是人们说的那一回事，然后又纷纷就是脱粉回踩吧，对吧？
我记得桑塔格他曾经提出一个疑问，就是我们能否探索有别于苏联是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就是说，他说他们在经历那一代的对于古巴跟对于苏联的幻灭之后，其实他们内心依然没有更改说对于资本主义的一个批评，但是只是说他们也不再认同斯大林主义的那种模式。所以他们有一个终极的疑问，就是我能否探讨出一种有别于苏联模式或者古巴模式的那样的一种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不过可能到他，即便到现在，这个疑问都是没法解开的。就是我觉得到现在，很多知识分子都是这种摇摆的态度吧，就是因为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幻灭而投身到了对于社会主义的一种想象，但是转头呢，又可能很失望的回归。
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我个人我非常喜欢柏林。我当时呢，就是之前看《柏林传》的时候，就是有一阵，就是有一段话，就是对于柏林的评判非常的触动我。就是说，他说就是柏林他的见解是一种自由主义，就是说柏林的自由主义是唯一活过20世纪的意识形态。
但是他其实今天也会面对一个很严峻的挑战，就我感觉，就这种柏林式的自由主义，而且他很多时候是一个面向个人的，就比如柏林其实出过两种自由观嘛，就其实柏林式的自由主义作为个人的一种价值的修养是很值得提倡的，一种有所不为的观念。但是有时候我会对他有一个疑问是，我觉得他在回应一些问题的时候依然是没有办法的，或者说这个本来也不是他所能够去讨论的，就是这种，就比如说，当面对，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一个新自由主义进程中，在这个全球化的进程中，面对那个90年代的类似于一种下岗潮，这些工人为什么反而成了一个被牺牲的群体？那这个时候，有时候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就很难回答这个议题。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是个矛盾的态度，就是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经常会被问你是怎样的一个价值立场的人，你是社会主义者吗？还是你是自由主义者？我发现我的矛盾点是，我觉得我部分认同自由主义的观点，部分认同社会主义的观点，可是我又同时觉得好像都有一些问题。就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会不会有这种矛盾，就是其实我到现在我都没法很坚定的说，我到底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还是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因为时代它就是矛盾的。我前阵子正好就是前两天，我还跟新颖分享了，就是我看到的一段话。我在看那个罗兰巴特的《神话修辞术》，他在里面写了一句话，我觉得写得非常好。虽然他是在就是他他是他是在说类似于像作家和学者之间的就是行文区别。他的这句话是说，我要求我们完全的生活在时代的矛盾中，这可以使嘲讽成为获取真理的条件。就是这可能就是我们就是很多人就是面对这个面对现在的这个我们面对的所有的就是你看到的那些不公也好，或者是但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然后你有可能就是会觉得就是，比如说，就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疫情的时候，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所谓的中国速度是被所有人就是觉得就是我们就是如此的有秩序的控制住了疫情，然后就是非常的大家都非常的自豪，然后这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看法，然后过了3年，当所有人就是我们看着国外就是大家。所谓大家都躺平，然后我们还在抗争的时候，我们又是另外一种心态，就是这其实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它就是一种事件的矛盾和我们心态的矛盾。 就是我们面对的所有事情，它都是这样的，它就是一种矛盾。我们就是可能就是随着我们的当下这一刻，然后面对的事情，然后来改变自己的立场。
我们把这个拉回到我们的主题，要不播不了了。咱们单刀直入吧，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同时有两本山塔格的传记同时出版是免不了对比的嘛。一本就是南大社出的穆斯利的《自信与激情》，另一本就是译林社出的《山塔格传：人生与作品》。其实我就是两本一起对读了，然后我发现很多评家也会。免不了把两本作为对比，所以其实就会很好奇，就是作为两个编辑嘛，你们认为这两位作者他在写桑塔格的之后，他的侧重点就有什么不同？然后他们的写法上面的一个策略，他们的长处跟他们的遗憾，就你们可以挑你们想说的说一下。
我先想听听你来讲诶，
啊，我不主持人吗？
不是啊，你是除了主持人之外，你也是就是因为一出版之后我就寄给了你嘛，然后你肯定也看过译林的这一版，就是我想就是你作为一个读者的角度，你看这两本书，你会觉得它的侧重点上面有什么区别？就是你自己也会，你觉得会有什么差异？
我觉得我要不先说一个大致的观感，然后援引我之前书评里面写到关于他们比较的部分吧，这样可能听众会比较好理解一点。我觉得我先抑后扬吧，我先说，我觉得对于这两本书，我都觉得有遗憾的地方，就是说，我觉得这两本书它更像是一个对于一个公共偶像的他的生命史、他的生活史的呈现，但是并不是说一个特别深入的一个。对于作家的文学作品跟他的思想作品非常对等，甚至以一种近乎于挑剔的心态的一个剖析。作为对比的话，就以我今年读到另外两本，我觉得也写得非常不错的作品，比如说，一部是莱纳·斯塔赫的《卡夫卡传》，一部是那个弗兰克，约瑟夫·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他的传记的写作手法是怎样的？他真的是会花上百页的篇幅来文本细读《卡拉马佐夫兄弟》，就是他会用他自己，就几乎是他接触到了各种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解读的这种方法嘛，来去告诉读者为什么《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后半生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但是我在读。译林的那一本跟这一本《自信与激情》的时候，坦白说，我在读之前，我也不知道桑塔格的小说为什么值得阅读，因为我们知道桑塔格除了批评家也是小说家嘛。我在读了之后，说实话，我这个困惑还是没解开，我还是觉得他是个很重要的批评家，但是他的小说，他的一个非常值得我读的点在哪里？其实我还是有点保留。但相对来说，可能《自信与激情》它更加有去挖掘，它在，比如说他写这些批评，他写这些小说文本，他的整个生成史是怎样的？然后桑塔格自己对他的观点，其他评论家对他的观点，我觉得这些是有点到的，只是说好像还是会有稍微的一些不满足在这里面，这是我一个保留。然后这两本书的一个不同，我觉得还挺明显的。我觉得第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不同是，首先我感觉我在读那个译林社的那一本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作者真的很关心桑塔格他的情感状态、亲密关系、八卦绯闻，就他就像桑塔格他的闺房密友一样，还很像一个精神分析师，就是他会细致到去通过桑塔格他跟同时跟谁。交往发生哪些亲密关系？他对于性爱的态度是怎样的？他的同性恋倾向，以及他怎样又曾经试图扮演一个异性恋的角色，来去分析桑塔格他这个人的精神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就是在读这个人的书的时候，我觉得他像这个顶级的娱乐记者去挖掘一个批评家，一个文学家。那《自信与激情》，我会觉得他的词论呢更加的中肯。如果 用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本杰明·莫泽他更刻薄，当然我这里的刻薄是中性词，就这个人眼光特别毒。那穆斯利呢，就是《自信与激情》的这个作者，他不是桑塔格的狂热的粉丝，但是他也不是说一定要从一个很挖苦人的角度来去说要 diss 桑塔格，而是他希望把重心放在了桑塔格的创作活动跟社会行为，他的整个的一个桑塔格作为一个20世纪跟阿伦特、波伏娃并称的一个支持分子，他是怎样生成的？他是何以能占据到那么重要的一个位置？我觉得这本整本书都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桑塔格为什么重要？就他整本书都在谈这个问题。然后他其实也没有回避桑塔格他的一些矛盾的地方，他的一些思想遗产以及这些思想遗产可能存在一些局限性。那我觉得这是这本《自信与激情》他做的非常出色的地方，就是他真的是穷尽了可能他能够看到的关于桑塔格的一个材料，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更全面的、更加丰富的一个文本。只是说，确实我自己如果从一个阅读批评家跟小说家的话，我确实会对如果一本书它没有真的完成一个很深厚的一个基于文学作品的一个细读，可能会保留一点遗憾。就这是我的基本观点吧。然后听一下张老师跟陈老师怎么说。
陈老师来讲。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两本书，在译林版先就是出来的时候，我也拿到手读了一遍。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译林版的这个人生与作品，它的主要的路线是一个，就是他试图阐释，就是桑塔格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这个书的译后记里面，就是这个人，这个就是说，作者他采访了差不多600个跟桑塔格有关的人，就是等于说，我们这一本《自信与激情》呢，就是译者他说他是没有争，就是没有他没有争取到那个桑塔格儿子戴维里夫的支持的，他没有不同意，他就说我不反对，但是我也不会。就是参与到你的这个，就是这部传记里面。然后呢，人生与作品，他就是非常 happy 的说，他获得了桑塔格之子的支持，他是作者之子的，那个桑塔格之子钦点啊，讲讲讲之类的。就是他是在这个基础上面，然后他又采访了差不多就是600个，你的一生之中有600个跟你相关的人吗？
哎，他这个好像一个非虚构记者操作的思路哎。
对，就是你的一生之中，真的会有600个跟你相关的人吗？有多少人，他们只是类似于这种泛泛之交，或者是就是道听途说，就是这样的一种给我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呢，但是就是《自信与激情》呢，它确实也像，宗成刚刚就是总结的，就是他给我的感觉，他其实是《自信与激情》，他是试图展示一个桑塔格。他只是展示而已，他没有去试图做阐释，但是他展示的话，他也没有一些就是自己的评论或者是自己的见解在这里，他就是只是一个平铺直叙的告诉你，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是，就是他有多重要，他为什么是重要的。
就是刚刚就是亚军讲的嘛，就是说两个人的资料来源上面有很大的差异，就是他们有一个600人的口述，然后就是《自信与激情》这本书呢，他就是在那个序言里面就讲，他说这个穆斯利就讲，我写这本书是在2010年，就是当时的那个就是加州大学的芝加哥分校的那个档案文件已经开放了。然后他是阅读过日记的原书稿以及全部的书信手稿和笔记，然而朋友和家庭成员仍然极度守口如瓶。就是在我和就是他的儿子戴维里夫会面之前，他就告知我，他尽管不反对，但也不打算参与到这种行为之中。所以，穆斯利依据的所有的就是写作这部传记，他主要依靠的就是桑塔格的档案文件。他其实是一个，就是对他档案文件的一个文本化的一个解读之后，对桑塔格的一个展示，就像 就像亚军说的，他是在展示桑塔格，他是怎样从一个就是小的时候就很早慧的少女，慢慢的成长到在文学评论界就是初出茅庐，就是非常有阅历的、有眼光的一个女性，再到她一步一步走出怎样走出更大的世界，就开始她不满足于在文艺圈了，她要开始走向跟这个世界更有、跟她的时代、跟她的世界更有关联的一些事件，她敢于发声，就像她后来慢慢的写到论摄影，再到他后来就是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写的，疾病的隐喻啊，再到关到到就是再到911的各种发生，他就是怎样展示桑塔格一步步的成一个从他最初的稚性的萌芽到最后就是最后成为了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女性公知的一个形象。他给我们展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桑塔格，当然他也里面也提到桑塔格拍电影、写小说，就像曾春你说的，他并没有写就是桑塔格这部电影，他是怎是他电影好不好，小说好不好，你没办法解从这里面看得出来，哎，他对他的小说是一个什么样的观感？但他里面会引述某些人对他的小说，就是说，譬如他的那个初恋好友就会讲，哎，桑塔格的小说糟透了。但他作者他并没有现身讲，我觉得桑塔格的小说是什么样，桑塔格最重要的形象是什么？但是我感觉从这整本书的感觉是，他可能更偏向的是还是桑塔格在写文论随笔，还是写那个就是文论随笔或后就是后来他的疾病的隐喻、论摄影这些作品身上，就是作者穆斯林他可能更强调的是这一点，这是我大概的一个观感。
对，我想到一个粗糙的概括，我觉得本杰明·莫泽像是一个受过纽约客训练的非虚构作者。他这本书真的是从一个非虚构的角度是很好看的。
对，是很好
我
看，
说
你
真
看它
的，
的
就
标题
是
就很好看。
那个译林那本，我真的是一晚上，我就是他会让我忍不下去，忍不住读下去，就真的写得挺好看。而且这个作者，你看得出他眼光很毒。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可能经过纽约客训练的非虚构作者，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就是我觉得他在这个角度，他真的是做到了一个很精湛的一个地步。只是说，那确
对。
实是跟一种文本细读型的思想史它不一样的写法，所以它不是一个好坏的问题。
是的，角度的问题，就像你说，展示了桑塔格是一个怎样有魅力的人。
对，那像这个《自信与激情》，我觉得是一个介绍型的学者能展示的文本的极致，就是
他
这，
写的也很扎实。
是，所以是一种介绍型笔法的极致。但是我隐隐觉得，可能他自己也觉得，他在他那个阶段也没有办法说真的对桑塔格的思想作品多么的挑刺，他可能觉得他没有这还没有到这个阶段，所以他暂时的放缓了他单刀直入桑塔格的文本的一个步伐。他还是引用
对，
他人的权威的观点去佐证种种的意见。
就像刚才亚军讲了，他讲得很好，就是说他是展示了桑塔格，他并没有阐释桑塔格的作品，他并没有进一步的阐释。
那其实我们再稍微捋一捋，因为其实桑塔格的人生就可以分成不同阶段嘛。那我们不妨就分成他的青年时期。他的中年时期以及跟他的晚年有关的，就我们先说他的青年时期，就是两位在阅读关于桑塔格的青年时期的时候，包括他初入文坛，就他发表他的一开始的小说的批评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桑塔格给你们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在他的青年时期有什么重要的时间点或者作品是你们觉得可以稍微的提一下的吗？这些作品可能对他后面的生活的改变是发挥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用的呢？
那我来先来讲，就是刚才就是我们继续来讲桑塔格的童年和青春期，就是就是先讲他的童年，就是桑塔格他特别的早熟，就是他就是早就是应该这个应该叫早慧吧，就是非常非常的天才，他天才显露的非常的早，就5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阅读，大量的阅读了，然后他在童年的时候主要是生活在亚利桑那州的，然后后来是因为随着他 哦，他后来随着他的母亲改嫁，就是他母亲后来他父亲在先是在中国天津做皮毛生意，然后在他5岁的时候死了，死了之后他母亲后来改嫁给了一个就是一个老兵，那个老兵呢他就叫桑塔格，就是后来桑塔格的姓氏也就是改成就是他的名字改成了苏珊桑塔格，他之前应该就是叫苏珊罗森布拉德，然后他后来就去了南加州的一个山谷的一个小市镇里面，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桑塔格的童年时期，他第一个就是他很早会很早的接触到了书籍，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他的父母其实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是缺席的，就他父亲是在中国天津做生意，这一方面是开启了他对中国和远方的一个想象，然后他母亲呢就是我看过桑塔格那个纪录片，他妈妈确实很漂亮，长得很漂亮。然后他妈妈就是说他的就是桑塔格的妹妹讲，就是说我的母亲就是他们没他母亲没有把精力放在我们身上，他有我们有很多叔叔伯伯，但他们并不是我们的亲生的叔叔伯伯，他们来来去去，这些就是说他的母亲应该有很多情人，就是桑塔格就是说我不是我母亲的孩子，我是我母亲的臣民、陪伴、朋友、伙伴。就是我收敛克制的性格和我母亲很紧密相关，就是母亲和父亲都不能给桑塔格很大的认同感，所以桑塔格把他的认同从小就寄托在一个远方，还有寄托在一个就是他的书籍阅读上面，这是他的童年时期。然后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就是学霸的一个生涯，就是你看他从15岁上大学，然后还上了就是加州大学的那个伯克利分校，然后后来又学了一学期，就去了芝加哥大学，后来又去上哈佛大学，就是整个的，就是青春期，就是一个在不同的就是一流的学校之间的求学生涯，然后就感觉他非常的早熟，早熟早会，他15岁上大学，17岁结婚，19岁生子，然后这就是后来有人问他，你这些年龄代表了什么？他说："我这些年龄代表了一种成长的热切渴望，我不想被困在童年，我想很快速的长大，能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能够通宵达旦，能够云游四海。我喜欢和人家交谈，我想认识志趣相投的人。"这就是我，就是我觉得他的童年和青春期就是这样子。
桑塔格的童年，就是有一个关键词，就是中国，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小的时候，刚刚进入学前班的时候，5岁的时候，然后他去跟他的小朋友们撒谎，他说，我第一次上学的时候，我跟同学们说我出生在中国，就是这让他们对我感到敬畏，就是这是一个。就是关于撒谎这件事情，其实也比较可以说贯穿了桑塔格的一生吧。就是他人生中说的第一次谎是关于中国的。然后呢，中国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刚刚信提到的，他的父母就是早年在中国天津的经历。就是白手起家诸如此类的事情，让中国一直成为就是桑塔格人生中的一个就是一个情节，就是他小的时候就是一直在想象中国是什么样子，然后呢，因为他小的时候父母的缺失，所以就是他一直想要去到中国追随他，他父母远离他的时候生活的地方，就是也是一种，还是一种寻根的一种感觉。那到了之后，桑塔格他最后就是终于第一次踏上就是中国的土地的时候，他就是反而就是没有再认真的去写关于中国的事情，就是他想要写一些，本来想要写一些关于比如说文化大革命之类的事情，但是他还是放弃了。他在中国旅行计划这一本书里面呢，写的是一种类似于虚构，对，类似于虚，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虚构的东西，就是可能是他的一个最直接的关于自己回忆的私密文本，就是在这里，就是他关于中国的这个情节，就是是一种他，就是他的过去和他的回忆对他现在写作的影响。 直到1973年，桑塔格才真正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一次他是受到中国政府之旅啊，中国政府的邀请，然后出发的旅行。但是他在出发之前，他打算写一篇介于虚构跟回忆之间的文本，就是《中国旅行计划》。然后这一本书，它是传说，据说是苏珊·桑塔格他写过的最私密的文本。他探讨了作者就是桑塔格他被孕育的过程，然后他对回忆现象的认知，然后以及这种回忆和他的过去对现在写作的影响，然后借此对文本本身的诞生提出了疑问。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去过中国，他也不了解中国，他写的只是自己想象中的一个东西，但是他必须借助这一个即将到来的旅行来了解他的父母，来了解他和中国的关系，然后他和中国的关系对他造成了什么影响。但是他最终的目的就是了解自身，就是我觉得桑塔格他一生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想要了解自身，就是他一直在凝视他自己，他希望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为什么是这样的，我跟过去就是我童年的所有东西对我造成了什么影响。就是他对这一个这个译林版提到了很多就是关于精神分析这一方面的东西，确实是占据了他的很大一部分生命背景吧。嗯，
我觉得在梳理桑塔格的时候有一个点也很难忽略，就是桑塔格跟欲望的关系。就在细致讲的，就是因为我们发现桑塔格他其实比同龄的女生更加早熟，他出色性事非常早，然后他在性爱跟亲密关系上都有过非常积极的介入跟思考，但是又有他非常矛盾的地方。就桑塔格他自己的档案也跟我们揭示出他写作的欲望跟他的性向跟他的对于情爱的思考是很难的脱离开关系的。他曾经这样写道，他说，我想写作的欲望是与我的同性恋有关的，我需要这个身份来作为武器，以对抗社会反对我的武器。它并不证明我的同性恋是正当合理的，但是它会给我觉得一些许可证，一张许可证。搞同性恋让我感到更脆弱，它让我更加希望躲起来，不让人看见。不管怎么说，我总是有这样的意见。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其实桑塔格虽然自称是同性恋，但是呢，他也有过很多的异性恋的经历。就比如说，我注意到在一页标题为双性恋的发展的纸上，桑塔格曾经标记了自己的性经历，比方说从1947年圣诞前夜他14岁的时候，到1950年8月28日他17岁的时候，仅仅大二的时候他就尝试了36次的上床的体验，其中有不少是一夜情。而他当时这么做除了生理原因，还有很重要一点是他想把自己训练成异性恋，像做题一样通过掌握更多的题型来训练自己。但是呢，桑塔格又曾经表示任何让他想起性行为的东西都会使他感到肮脏。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我自己有非常强的窥私欲说关心桑塔格他这个的，而是说他这个确实跟他的写作跟他的思考脱不开关系。那其实也是想把这个问题抛给两位，就是你们觉得桑塔格是怎样看待自己的性向跟欲望的，那这个对他的写作可能会具有怎样的影响呢？
亚军，你来讲，你先来讲。
我其实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关于性向问题，其实是我不是很愿意去讨论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它不应该成为一件事情。
嗯，
就你觉得它是已经存在的一个继承的东西是吗？
对，就是我觉得它不应该是一个大家讨论的问题。就是虽然说桑塔格，就是他早年对于桑塔格，他可能是一个问题，但是我就是觉得，就是他应该是一种很自然的一种事实，而不是我们应该就是会觉得他为什么就是他。就这么说，就是我觉得桑塔格的文字，就是你读完，就是我读过他的东西了以后，我会觉得就是性向这种事情，就是可能只是对于桑塔格来说它是一种驱动，它是一种发生的欲望，但是 对我作为读者来说，我觉得它就是不会是我在意的东西，因为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作者也好，就是包括甚至是我们这些普通人也好，我们发声的驱动力是什么？就是可能桑塔格他发声的驱动力是一种就是比较深层的羞愧或者恐惧，因为在他那个年代可能就是社会对他的性向是不认同的，但是就是因为他缺乏这种就是本质上就是这种认同感，就这种不安全感，所以他想要更加就是更加力图发声，我觉得这是他写作的一个驱动力。但是就只是一个单纯的驱动力而已，就是不应该再有更多的了，因为我们每个人发声就是同样都是有一样的驱动力的，就是有可能我们也有同样的深层，就是深层的羞愧和恐惧，但是我们的可能不是同性恋，我们的可能是害怕查水表啊什么之类的，同样的就是它其实是一回事，它不应该是一个问题。
嗯，张老师觉得呢？
哦，就是你之前你第一个就是说桑塔格出社兴趣很早，然后他的第一个同性恋女友反而会说他是一个就觉得他是一个没有就是没在性方面没有太多经验的人，他是一个就相当于是一个只可能在高中阶段跟同学调过情，就是这我觉得这一条就是他们国外的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们的开放程度应该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开放。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说桑塔格他是既跟男人谈恋爱也跟女人谈恋爱，他想和谁在一起就在一起，但那个毕竟是在1960年代，就是一个非常就是开放的一个年代，而且还是毕竟是在纽约和巴黎这样的一个大城市，他们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的一个就是我想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他一方面是他在常训练自己异性恋的时候他是有这方面的恐有这方面的一个估计是有一个性向上面的一个困惑，但到后期的时候他就是从他跟他的丈夫结婚之后，然后后来他又在巴黎碰到了他的第一任同性恋女友，就是之后他们两个又在一起的时候，他后来离婚的时候这个性向问题在他身上应该就不没有那么就是没有那么迷惑了，他很明确知道自己要什么，但他只是不公开和社会说他是什么。他其实在他的朋友中就他跟他的亲密的人都知道他是就是他是双性恋嘛，但他只是不在公开场合里面，他没有公开出柜过，就是所有了解的人都说他应该出柜，但是他并没有向公众发言，他觉得他这个事情他可以跟公众很坦诚，但是有些事情他觉得没有必要说出来他就不说，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那我们其实正好因为我们刚才有说到就在许多关于桑塔格的评论中容易将对他私人生活的窥探凌驾于他的作品，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正好思考这一点，就是回到他的作品身上，就两位觉得桑塔格早期是包括了他比如说他初入文坛的时候有哪一部作品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因为我们知道桑塔格他最初是以批评见长的，他是以批评被许多人看到的，那在你们看来桑塔格的批评他具有怎样的一个亮眼之处，就是他可能跟许多比如说很多男性批评家或者说那些传统批评家相比，桑塔格的批评为什么会让人感到耳目一新呢？
桑塔格的他的就是成名之作就是关于那个知识链那怎么俩链坎普关于坎普的札记，对，然后这个札记是当时是发在了党派评论上面吗？然后后来被转载到纽约时报上面了，就是一下子就很轰动，就是他写这种札记的方式就是以那种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写了28条关于坎普的一个见解，就包括什么是坎普什么他是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碎片式的一个写作方式。然后另外就是你说他怎么样让人耳目一新，就是他当时开始写的时候写的是文学文化类的批评，他是出生在学院里面的，他在当时在哈佛是修的是哲学跟文学两个学位，他当而当时的批评界里面就是批评界 他就是你看他批评的时候，他从来就没有提到当时批评界关注的是什么东西，他只讲他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就是我关注到了纽约，哎，有一派新的艺术开始兴起了，那个艺术叫偶发艺术。我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现场的东西，我就要来写它。我不在乎这个现在在文学评论界里面他们关注的东西是什么。我在我的写文作文论笔，就是我在我的文章里面，他那里面当时就是他并没有提到任何的当时的那些比较有名的当时的一些文学评论家，他根本就没有提到这些人，他只关注他自己在意的东西，在意的那些新潮的。比较让他的那个感受力备受冲击的那些新的艺术表达方式。
陈老师有要补充的吗？或者你可以说你在阅读桑塔格的作品的时候，你自己最喜欢他的哪一部作品？其实他的风格，我觉得他最吸引人是不是？我觉得他是用一种很漂亮又很一针见血的方式提供了艺术见解。
我觉得桑塔格他之所以令人耳目一新，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还是他的一种挑衅性。就是比如说，我看到就在我们这本书里面，就是《知性与激情》，我没有去专门去查找这个资料，但是我看到的时候，我还是觉得非常有趣。就是说，他当年在《党派评论》发表的一篇文章，然后呢，它的标题是读者有必要存在吗？就是类似于这种挑衅，就是非常挑衅的，社会评论也好，就是文学评论也好，就是他当时，出现的姿态是这样的一种，给我感觉可能就是，向我开炮，就是这种非常，确实是非常引人注目，而且也非常会让大家有兴趣。然后呢，在你读下去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它，虽然它的标题就是非常挑衅的，然后它的内容呢其实都是一些在思索，就是比较先锋的一些关于文学也好社会也好的一些艺术问题，就是它是走在时代前面的，所以说会让人觉得确实是
我在想桑塔格的评论它其实也是一种引诱的艺术，或者说的更夸张一点，桑塔格的评论内在有一个色情的种子，是一种色情评论。因为我今天其实读到一个很让我耳目一新的对于桑塔格的讨论，就这个讨论出现在一本叫做《阅读存在的风格》的书里，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苏珊·桑塔格有一句名言，不要阐释，要色情，这是因为文学阅读很像是两性之间的吸引和对这种吸引的回应，文本为我们的感知、注意力和行动力提供了独特的塑形，也形成了读者将要追随的烈焰轨迹。文本揭示的形象不是堕胎的，不是放在读者眼前的静止画面，而是存在着被诱拐、导引、弥合的可能。阅读活动让我们从内心体验这些色欲的形式，它们既是力量、利比多，也是我们精神、伦理与实践生活可能的向度。同时阅读邀请我们模仿调整或摆脱这些形式，阅读往往是对这些力量和向度的体验、见证与回应。说回应是因为趋向于一种文学形式不会对我们的存在及其坐标毫无影响，受到文学的吸引，注意文学的形式，被引向文学的运动和它特有的能动方式，我们就会相应地感受到自身潜在力量的方向，并以此来标记事物的方式，当然更包括我们改变他们的能力，回应这种召唤，如同被带进文词的张弛关系，被安置在文学这种色欲关系的此处或彼处。就是这个作者其实敏锐的感觉，桑塔格之所以能对读者形成强烈的召唤力，是因为他意识到他的批评，他的小说是一种召唤的艺术。也就是说，在他与读者之间存在一种隐性的色欲关系，他通过制造一种文本上的引诱来让读者沉浸在这种色情体验之中，进而达到一种阅读上的一种满足的体验。换言之，就是在桑塔格的文本的实验里面，这种文本既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也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从一个色情的角度来去让我们回顾桑塔格的文本，其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角度在这里。 就我在这里可能想补充这一点。然后其实，在我们提纲里面也谈到了桑塔格嘛，他不只是一位精湛的艺术评论家、文学评论家，他也是一个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们知道桑塔格呢，他曾经多次参与过当时美国的或者整个西方世界的一些比较被人谈论的一些公共事件，比方说越战，比方说关于古巴的革命运动等等，但是他又经常会引起非议，就是比如说我自己在书评里面我也谈到过桑塔格他的几个我们打上双引号的所谓的让人矛盾的一个点，就比方说他致力于打破精英文化跟大众文化的区隔嘛，提倡在流行文化、市民文化中能够看到一些创造力，但是许多人又觉得他仍是一个精英气十足的知识分子，他的话语系统仍然包含着一种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文人审视第三世界的一种味道，而另一方面，他被视作支持女性的典范，但是呢，他跟一种我们打双引号的一种以波伏娃为代表的女权主义者又好像有明显的不同，而且似乎桑塔格自己对于女权主义也有他自己不同的看法，然后很多人就会诟病说他自己表面上在批判一个发达资本主义的知识生产的秩序，但他又是这个秩序里面的宠儿，所以其实桑塔格的这个矛盾性是一直贯穿在他的公共现场的，所以也会很好奇说张老师跟陈老师怎么看待桑塔格身上的这种矛盾性。我们今天如果回看桑塔格的话，对他这种，在公共事件，就在公共议题中的一种存在，对于他在其中展现的矛盾，我们可以有怎样的一种，看待的方式？
我觉得就是桑塔格他的，就是我们先讨论矛盾性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讨论矛盾性的话，他是不是就是已经落入一种善恶二元论？就是我们就是要求他非此即彼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对待公众人物，就是把他强行标签化。就是如果他没有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是我们给他贴上了女权主义者的标签。他没有称自己是公众知识分子，但是我们大家说他是美国公众的良心。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媒体也好，或者是后面的读者也好，给他贴上的标签。但是他自己真的这样认为吗？就是我觉得我们后来再来说桑塔格自身的矛盾性，他的矛盾性不是桑塔格的问题，他是社会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就来说他关于就是女权主义这件事情吧，我们说她支持女权，女性独立，但是又觉得她跟白人的那个精英社会就是保持着暧昧的关系，这类型的一类型的东西，她是这么说的，就是桑塔格自己说她没有想过女性主义的问题，然后她在实现她的抱负的过程中，也基本上很少受到女性身份的阻碍。然后他在回忆他自己大学时期以及他的就是初入文坛的时候，他说他是就是他自己的评论是，我跟男性保持的关系，在我看来，除了少数例外是友善的，是不会带来困扰的。我意识到自己是个例外，但是我没有遇到特殊的困难。我把我具备的优势看作我应得的，就是他觉得这就是我应得的。然后他觉得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活着很轻松，很容易，没有表面上那么矛盾。一个被解放的女人生活在一个大部分女人没有得到解放的文明社会里。这个几乎令人尴尬，尽管这个不代表处境艰难，但是只要有某种才华，然后有开朗的性格，或者就是你单纯的不爱问问题，你就可以避免一个想要独立的女人最开始可能遇到的阻力和嘲笑。就是这是桑塔格在面对最早的时候，就是大家提起女性主义这个话题的时候，他的表述，他把自己的处境比喻成那些成功越过种族界限的黑人，这些成功越过种族界限的黑人上升到一个基本完全属于白人的世界，就像那些被解放了的独立女性一样，她们变成了象征性的抵押物，用来让一个社会的良心得到安宁。就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这个矛盾的问题，它是社会的问题。他不是，就是这个象征者，这个象征者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这样说，就是桑塔格其实他自己对这个是很自洽的，但是有时候 其他的人本来对他抱有某种期待，但是发现桑塔格其实不符合他们的期待，转而的就在他们眼里，桑塔格呈现了这种矛盾性，就是这个矛盾性是在他们眼中的矛盾性。
对，
然
是
后
的。
其实
然后
结，
另，
对，张老师先说。
哦，就是我刚刚想，就是我也补充一个，就是我感觉可能用"张力"这个词来代替"矛盾"，可能对桑塔格来说更合适一点。就是他的桑塔格，他本身就是一个趣味，还有他的就是他趣味非常旺盛的一个人。他的那个品性和趣味的，就是他这个矛盾是他桑塔格本身的个人的一个品性和趣味上的一个张力。就是他身上有极大的一个审美和认知上的张力，就譬如在就是就跟他讲，就是讲他在女性发声这个事情上面，他支持女性独立。是的，他说过这种话，他就说我是一个战斗的女性主义者，但我并不是为女性主义战斗的作家。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本身他自己的自我认知就是。他从小的时候自我就很张扬嘛，他从来就没有觉得他有，就是他从来没有觉得女性身份对他本人有一种制约。就像刚才雅珍讲的，他从小就会觉得我为什么不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我为什么不可以从事这样伟大的事业？他从来就觉得我就是天生就有这样的一个参与的资格呀。我凭我的智力，凭我的就是各方面能力，我具有这样的资格。我从来不觉得我和就是我在那个男人精英总论的世界里面，就是有我的一席之地。他是凭自己的能力和认知能力去走进那个世界里面的，他并不觉得这个世界对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桎梏，他从来就不会觉得女性应该被放在哪个位置，他没有这个方面的一个认知，他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他就会觉得。是这样子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刚才提到她是女性独立，但是她又保持暧昧关系的一个回答，还有一个就是你觉得她很精英，但她的写作上面就是她的写作是为了打通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但她的写作腔调上面是很精英的，这个就是桑塔格他是来自精英文化的阵营的一个叛逃者，他接受的教育我们就可以看到是非常精英和学院的。他在就是在30年后，他为反对阐释这个集字写的一个评论里面就会讲过，他说他一直用的都是他的素他接受到的传统其实是一种我来读一下啊，我是从尼采、王尔德以及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接受过来的那种审美观念，引申到了一些我发现的新的材料上面而已。他是用他的。在学院派里塑造出来的那种，思考的精神来处理我们这个时代新他发现的那些新的他觉得需要点评的一些问题，我可以这样，你可以这样讲吗？
我刚才其实听桑塔格自己说的话，我当时其实冒出一个问题，我觉得桑塔格他如果是一个出生在比如说伊朗或者说中国的女性，会不会对她观念产生很大的巨变？就
很大
是
呀。
我隐隐觉得，虽然我很认同啊，一个人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但是我又在想，桑塔格能够取得他这种自由的发言的地位，又是跟他所在的家
所处
庭、
的那
他所
个，
处的
对。
环境，甚至包括他展现出来的，我们用打个双引号，他展现出的魅力所密不可分的。但是如果他是一个生活在伊朗的其貌不扬的女性，而这个人拥有同等的才华，他真的能一开始就能挥洒自如吗？还是说他不得不被迫移民？才可能获得他发声的渠道。就我刚才其实有在思考这么一个问题，既然我们其实今天谈论的是自信与激情嘛，然后其实桑塔格身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我觉得就是勇气嘛。无论他在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他作为一个女性，那两位觉得在桑塔格他的一生中，他的生命中就值得介绍的一个勇气的时刻是哪一个？就大家可以说一下。
我觉得没有具体的时刻，他的每一个就是每一个动作，就是大部分动作其实都是很有勇气的，就是比如说。 我最欣赏他的地方就是关于，他在那个2001年获得耶路撒冷奖的时候，然后当时就其实社会上面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就是关于耶路撒冷奖这一个事情的合理性。然后呢，他当时到了耶路撒冷，然后接受。美联社，对，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的时候，然后他就是说了一段话，就是大概的意思是说他没有办法，就是如果人没有在，就原话我忘记了，但是大概意思就是说他人没有在前线，他就没有办法去讨论前线的事情，就是这个前线是有一个具体的地名的，但是我不记得那个具体的地名是什么了，就是说他就是他虽然说他一直。就是很关注社会啊，很关注政治，然后就是，萨拉热窝啊，然后什么古巴啦，然后什么就是911啊，然后这类型的所有的东西，就是他让我觉得非常值得敬佩，然后他非常有勇气的一点就是他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或者是他想要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关注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他都会去到前线，就是他不会去道听途说的说，就是。我听到别人怎样说，或者是看一些二手资料，就是他去到那里了，然后他写出来了，是这样的，就是他在越战的时候，他去访问北越，然后他在波斯尼亚战争的时候，他去萨拉热窝，就是这样的一个贯穿一生的勇气。但是我觉得这也不光是一种勇气，它其实是一个作家也好，或者是一个人也好，对自己的言论应该有的一种认真的姿态。
我觉得他在萨拉热窝改编《等待戈多》那个事情，其实是一个蛮闪光的时刻的。哎，张老师，那你想到桑塔格他一个让你觉得很闪光的时刻，你会想到哪一个场面呢？或者说哪一个事件？
我并没有想到他参与公共事件的时候，我是想到桑塔格，就是他26岁的时候，就是他从法国回到美国，就是要求跟丈夫离婚，然后而且就是不要任何资助，就是独自要抚养自己的儿子 David，然后就是他就携带着就是70美元和2个小皮箱子，以及自己的7岁的儿子，就只身来到了纽约，然后抛开了，就是他已经他明就是他。抛开了体，就是学院体制那一套，就是抛开了体制的，他要就是在那个先锋艺术家和仿文化的圈子里面要走出自己的那种风格，就这一刻就是真正的就是开始写作的桑塔格，他开始就是开始有出就是开始诞生了，就是我觉得这一刻他就开始对我比较有就是很大的触发。
对，就我刚刚就考虑到，其实很多读者可能不太了解桑塔格他在萨拉热窝改编《等待戈多》这件事情，我在这里稍微做一点补充。对，就其实刚才，就其实当时在那个阶段，桑塔格已经不是一个，就他已经厌倦了一种急切的政治表达了。就是在柏林墙倒塌、前苏联解体的时候，其实桑塔格并没有很快就做出直接的回应，反而是在《纽约客》写了一篇短剧。是关于一对被强和父被滥用的权力隔绝的恋人，又在消费主义的世界里面重逢，随后面对了新的危机。那这个时期，他还写了一些写小说，比如说像《火山情人》。那么，桑塔格真正的很有力的回应，关于苏联解体、关于柏林墙倒塌等等事情呢，其实是在大概在。其实是有一个契机，是在1992年春天开始，萨拉热窝遭到了塞尔维亚军队的轰炸。那当时呢，桑塔格决定去往萨拉热窝，当时这座城市还被塞尔维亚军队围困，他带上了手电筒、储备电池、防弹背心，还有法文版跟英文版的《等待戈多》。他决定自己排练一出在萨拉热窝上映的《等待戈多》。那在轰炸声中，这场排练有时候不得不在剧院的地下室进行，在一片黑暗之中，只有3、4根蜡烛和4只手电筒来去提供光明。而为了排练好这出戏，桑塔格制作了一个3语文本，包括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文本、法语、英文。而参与排练的演员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去穿过这座城市。我之所以觉得这个事件是不得不提的是，因为我认为，首先桑塔格他能够 敢于冒着一定程度上的生命危险去真正去到现场，而且这个排练戏剧的过程，我觉得它比写文章又多了一层，是它多一个链接的关系。因为戏剧是我们跟其他人的一起去拍的，它是一个链接。但写文章有时候我们只要跟编辑对好线就行了。所以我觉得桑塔格这个行为，它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在于链接，就是不同国度的人因为这个戏聚在了一起，然后通过这个戏去表达他们在现场的一个声音。同时，它又并不是一个第一时间就非常急切的，比如第一天就出现事情，我马上写个热点。桑塔格不是这样，而是他真的是经过深思熟虑了之后，他决定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想补充桑塔格改编《等待的戈多》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这个
这也是你心目中觉得他最勇敢的一个时刻，是
也
吗？
不叫最勇敢吧，因为我觉得其实他的勇气就像陈老师说的，是贯穿他的生命的嘛，所以
人
很
生
难
的。
说最勇敢的时刻，而是我觉得桑塔格他到了，尤其是他经历过疾病了之后，他的思考更加的沉淀了，就是说他对于公共事件的一个发生有了一个更加深思熟虑的考量，然后做出他的行动。我觉得他改编《等待戈多》其实蛮能代表他中后期的一个行动的一个表率在这里面的。对，那我的补充是这个，对。然后其实既然我们说到了，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桑塔格嘛，其实桑塔格他自己他的行为也是有时候常常是对我们读者会有进行一种感召，就是我们就回到一个经常被谈论的问题，也就是说，作家或者说学人，他跟公共事件跟政治的一个站位，就两位觉得，因为我们经常听到一种挑剔，就是说作家或者文学家并不应该过早的对公共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说文学作品不应该草率的对公共事件去进行回应，这是一种观点。那另一种观点是，作为文学家有道义责任去关注公共事件。那两位是怎么看待，就是作家，尤其是文学家，他跟公共事件的距离的？一种公共事件发生之后，立刻去进行回应，这种行为是否是作家的责任？还是说作家他应该经过更深的沉淀之后才去做出回应呢？就陈老师跟张老师怎么看待这种微妙的一个距离的呢？就作家跟公共事件之间的？
我觉得就是，无论就是作家他，就是我其实不会觉得他就是作为一个作家，或者是就是不光是作家，就是像我们现在来说，作为一个 KOL，就是你有大量粉丝的人，就是作为一个公共人物，你可以选择发声，也可以选择不发声。但是其实这个就跟桑塔格的理念是一样的，就是他认为就是你发声的话，你的责任是说真话。你不可以成为谎言和虚假信息的帮凶，就是你可以不说，但是你如果说的话，就是必须是真话。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很认同的一个观点。
就是我就是，先用桑塔格自己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就桑塔格他选择就是他是很积极的参与公共政治行动的啊。他自己说他一名作家是无所不为的，他可以思考，也可以投身活动，显然这里蕴含着某种承诺。我感觉在自己的随笔中试图表达这种承诺，就所有的写作都是政治性的，所有的举止都是政治性的。这是桑塔格他自己的看法，所以他也是用自己的写作和行动来回应了他自己关于作家的一个观念的一个认识。然后刚才宗晨你说的，就是在我们就是你说的，就是作家跟政治的两种距离。刚才你这、就是你分析的两种距离，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政治它。我所理解的政治有两种形式啊，第一个就是作为我们本身的一个生活存在的方式，就是我们就是生活在现实世界啊，政治和我们每个人的一个行为都息息相关的，它就像空气一样，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生存条件。还有一个就是它是政治事件、公共事件是作为一个素材，我觉得他有的人选择就是说你怎么样处理这个素材，就是像你说的，一个是贴身肉搏，就是我这个事情马上发生了，我就要对它进行。 进行回答，或者是我要写出我的看法。这个我就同意亚军说的，就是你要讲真话，讲你就是这个条，就是当前允许你讲的真话。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如果选择远距离，就是距离也可以产生一种对这个事件的一个更冷知的一个思考，就更冷知、更全面，就是等这事件平息了之后，我可能会有一个更深刻的思考。这个也是，就是我觉得也是一种绝佳的观察视角。就是我觉得这两种方式对我来说都是作家处理这个政治素材、政治事件的不同方式而已。我没有说觉得哪种就是更好，或者是更怎样。
哎，说起来，关于，因为我注意到，其实我们刚才谈论了桑塔格的关于坎普的札记，然后关于润色影，但是可能关于他的其他的作品，我们好像还没有比较深入的谈论。就是张老师跟陈老师可不可以分享一些，就是比如说，比如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或者他其他的作品，就除了我们刚才谈的润色影跟关于坎普的札记，就在桑塔格的作品列表里面有哪一部是你们比较喜欢的作品呢？
我看的不多，我最近在看那个关于他人的痛苦，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那个关于他人痛苦讲的是什么？
关于他人的痛苦，其实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论摄影的后续吧。他其实也是在写，就是影像这个东西，他对当代就是在当代社会的一个就是意义吧。然后呢，就是他其实这个里面就是关于他人痛桑塔格，我觉得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真的金句特别多。关于他人痛苦这个里面，他也是大量的金句。但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句呢是，记忆被赋予了太多价值，思考则未受到足够重视。他这一句话的前后的语境大概是说，就是他的影子是一个类似于就是大家看到的那些虐囚图片也好，就是那阵儿那个伊拉克战争，就是战争的那些比较让人心痛的，或者是让人就是会对你造成一些触动的这些比较悲惨的图片。然后他的就是说这一句"记忆被赋予了太多价值，然后思考则未受到足够重视"的前提，就是说就是这些关于战争的悲惨图片，或者是关于其他各种悲惨事件的这种悲惨图片，它的意义可能更多的在于一种让大家怀念。对，差不多就这么个意思啊。但是就是怀念是一种，就是包括同情也好，纪念也好，这类型的东西，它是一种，就是道德上面的一个举动，就是你去纪念他，你去悼念他，然后你去同情他这类型的道德角度。但是我们只是更多的就是做这种道德情感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输出，但是我们就是更少的去思考。就是这个照片，就是这个影像，它出现的背后的一个逻辑，就是它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是什么造成了它这样，然后以及这个事情已经出现了，然后社会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当事人，就是当局对他做一些解释，那他的解释为什么会这么站不住脚，或者为什么他会这样解释，就是。出现这样的事情以后，我们要怎么样？就是我们就是思考，我们就是如何跟这个出现这种痛苦的世界共存的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只是在悼念，然后我们就是有太多的记忆，但是我们有太少的思考，这样的一个就是整段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让我觉得确实是。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大家每天都会看到很多很多，就是那些，就每天翻开朋友圈也好，或者打开微博也好，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怎么，你没有办法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面。然后呢，就是我们的情绪输出发一个朋友圈，然后就没了，然后接下来的思考好像就是很少，就是我很少在朋友圈看到，就是大家只是就是一直在转发，就是让大家更多人看到。但是看到了，然后呢，就是接下来的思考呢，就是我很少看到这类型，就是大家发出来的思考性的东西，就是这也是关于他人的痛苦，就这本书里面就是非常打动我的一个，就是让我去深思的一个方面。
这本书好应景啊！
我当时就是我最近开始读这本书，也是因为我看到这个就是书名，我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要是编辑，我重点营销这本书，再找一下什么单向力啊、微博、小红书发发金句。我觉得桑塔格很适合做，他无论哪个时代都适合做个意见领袖，就他的话特别适合发在那些日历啊、微博什么的，就特别有感召力。那张老师呢？
就是我可能就是我昨天还在看那个《反对阐释》，然后就是看了一下桑塔格，对他后面最后有一个是他30年后，就是他是1966年出版这部集子的，然后30年后1996年的时候，他又为这部集子写了个后记，然后他就说他这个。他之前在看写这部剧的时候，就很多的那种艺术性、那种趣味，就是你之前说的，就是前面说的他，你说他的大众文化，他当时大众文化在当时的时候还是比较新生物，这些东西现在已经这些趣味已经成为了我就是现在能够就已经被接受了，但是我写这些趣味中所蕴含的那种思想指向，它并没有被就是并没有就是。被我认为的那样接受，就像他说的那种大众文化，他觉得就是在我们，就是他就会在重提的时候，他又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就譬如他说的那个娱乐性，就包括娱乐性到我们现在这个消费资本主义时代的时候，就是过分娱乐了。他就会说我那时就是他。他这时候又开始重思一种严肃，他说严肃在我们整个文化中的可信度的，就是可信已经处于失去整体，在整个文化中可信度的早期阶段了，就是严肃的标准几乎悉数土崩瓦解，而占据优势的是这么一种文化，就是很浅薄、很有说服力价值的，基本上来自娱乐业。
哎，说起来，我刚才突然好奇，你们有读桑塔格的小说吗？
没有，没想过读。
哎，
没想过
这真
读。
的是个很有趣的事情啊！就是我发现啊，真的，好多桑塔格读者就没有想过去读他的小说，但是
你
桑
觉
塔格
得？
自己又是很在乎小说的，你觉不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很困扰他的事情？我有时候会感觉，
是的。
就我隐隐感觉，其实他会不会在乎小说多过批评？但是他又是用批评诠释的，就这是一个对他来说可能很矛盾的一个事情。
他有一句话是说，我大概的意思就是，我关注真相，但我更关注就是，文艺作品里面的真相，因为这个真相它的反面也可能是真的，就他可能就是觉得文艺作品它本身就是具有更比批评性的东西具有更多的意涵和更多的一个永恒性，但是他自己的创作就可能。就是可能就像他的朋友或者是当时的读者觉得有点无聊，还有点严肃，
不过客观来
就
说，
感
确
觉。
实，因为我也没有读过他，也不好说，就毕竟没有读过他，没办法说。
那你为什么不想读？
就是为什么不想，没有想过读桑塔格的小说？其
对，
实这是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事
对
情。
我觉得是因为你不是读了觉得不好，而是你压根没读。就是我在想这个事情，会不会是因为他
我在
批
想，
评家的站位太浓重
这
了，导致？你没有想过他想去读他的小说，就有时候一
也
个
可
人
能，
批评家的站位太浓重了之后，你下意识就会想到他的批评的作品。
也可能经过了某种筛选。
我仔细想了一下，是因为我在看关于他小说介绍的时候，好像他的小说经常是以他自己或者他的生活为蓝本进行一个改编，然后。但是这个时候我又在想，我都读过桑塔格的传记了，我有必要再读一个以他为蓝本写的东西吗？就这个时候我就。
就很奇怪，我觉得就是如果是一个小说家是吗？我一般就是比较有名的小说家，我感觉我不太想看他的传记，我觉得有这个时间，我宁愿去读他的作品。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蛮有趣的，就是为什么下意识没有想说去看他的小说？那这对，
是的。
咱们就最后一个。 部分的讨论了，就是回到当下嘛。就因为桑塔
天
格
呐。
其实给我们很多启示，包括他的行动力、他的勇气。那么其实，在现在已经就刚才陈老师也提到，现在的大环境有时候会让人感到压抑。我们每天看朋友圈，好像在看坟场一样，今天出来个悲剧，明天又出来个悲剧，大家一起悼念。那其实就回到你们两位，就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下，有时候是怎么保证自己每天不至于崩溃的呢？然后比如说在从事编辑的过程中，有时候面对一些不可抗力，要去如何运用自己的就是灵活性，让自己想出的书最后还是可以得到出版，就有时候是不得不去面对种种的妥协。
就我之前，就是我之前不是在就是，广西师大的新民说嘛，就是18年之前，然后我有一天无意中打开新民说，在2012年的时候的一个文化沙龙，我感觉那个时候的话题尺度和现在相比，真的是很大胆，就是，然后邀请的嘉宾也非常的重磅，然后就是相比而言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我们这个时代跟那个时代的尺度各方面，就是相差非常大，就感觉我们现在更多的好像是，就是每个人都走到关心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东西，不再关心那种比较宏大的东西了，就是感觉已经从一个大时代转到了一个小时代的一个问题。我们想到的是怎么样的去规避，而不是想到的是怎么样一个发生，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氛围的发生变化。
其实我觉得关于这一点的话，因为大家的立场不一样，我呢就是代表的是，比如说我是在一个出版公司，就是我是一个书商的一个编辑，然后呢新颖它是一个出版社的编辑，就是等于说我的稿子，我作为亚洲文化的编辑，我的稿子呢是需要送到出版社去审核的，所以说就是我会在就是做稿子的时候。值得对我来说比较值得庆幸的事情就是，我不需要做太多的自我审查。就是我在编辑的时候，我的手是非常松的，就是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它不过线，就是我不会觉得它过线，我先把它处理掉，我会留到就是出版社那边。就是如果说出版社他那边会觉得这个东西比较过线了，然后我再来考量，是必须要删掉它呢，还是要把它模糊化一下？就是我可以在就是在我的这个阶段。避免自我审查这件事情，其实还是让我比较就是放松的一件事情。但是，就是说到这个事情，就是我一直就是会经常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认为很聪明的一个编辑，我不知道编辑是谁，但是是那个这个叫什么九天文库吧，还是谁九制天什么东西的，我不记得了。就是冯内古特的一本时政，国内只有这个出版方出过。然后呢？我当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编辑真的是太天才了。它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我给你们读一下。据说，只要带着愤怒与惧怕的口吻，文质彬彬的公司职员就能够提到一个恶毒的词儿。然后这个词儿呢，它是一个英文，这个英文呢是共产主义。
就他把共产
然
主
后，
义变成英文。
对对，然后就是说他的就是说只要带着惧怕与愤恨的口吻，文质彬彬的公司职员就能提到一个恶毒的词儿——共产主义，好指出不少原始社会中常常上演的无知活动，真他妈的差劲儿。这是他的原文，但是他把中间这共产主义变成了英文，他写了一个英文上去。我当时觉得我真的是太天才了，就是真的是很天才，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编辑方法。
哎，下次把它改成俄文，改成。
对对对，就是对我有很多启发，确实是对我有很多启发。就是我之后，就是在一些就是审稿的时候，就是确实会有一些涉及东欧的啊、苏联的啊，这类型的这些就是共产主义的东西，它就是很敏感。然后呢，就是其实就是会有类似的这种模糊的方法，就是做一些自欺欺人的，就是换语言之类的，这些真的确实是一种值得大家学习的方法。
学到了，学到了，确实很厉害。哎，那你们现在，你们会刻意减少看朋友圈的频率吗？因为有时候看朋友圈，其实有时候会陷入一种，就你知道那个事情很悲剧，但你没法改变，有时候反而会让自己心情变得很糟的感觉。
啊，那这个故事好像， 就是我最近不是刚刚说到的关于他人痛苦里面也在说这个故事，
他有提出什么建议吗？
他没有提出什么建议，就是就怎么说呢，就只是指出了这件事情，就是说大家面对这些事情，就是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因为你看了太多的这类型的让你感觉痛苦啊，但是你又无力改变的事情，然后最后你就会去回避它。但是就是桑塔格他的那个，就是他是不希望大家去回避他的，他还是希望大家继续去看的。就是但是就是回避他，确实是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他，所以你就是不愿意再看他这种现象确实是存在的。只不过就是我也不想回避，就是我是还是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就是知道这些事情，就是因为你如果不知道的话，你就是永远也不可能改变它。
我觉得我这次做这个活动，我反而是被安利了这个关于他人的痛苦。
那上亿的编辑是应该要感谢我的。
那我觉得既然这次是关于桑塔格的一个分享，那我最后也念一段关于桑塔格的话来，就作为这个分享的结尾吧。就是他曾经回答过一个关于您是谁的问题，他回答道："我是一个流浪者，我从发现事物、相逢与交流中得到乐趣。我在美国时并不觉得自己是美国人，但我又从未知像我在国外时那样美国化。一切都令我感兴趣，我所忧虑的只是我能否始终保持公正。吸引我的是那些最为蜿蜒曲折的心灵之路，关于他们，我想要用各种方式去描写。那么这一次也非常感谢张老师跟陈老师做客我们这一期的分享。然后如果喜欢桑塔格的读者，欢迎去购买《自信与激情：苏珊·桑塔格传》，然后会推荐跟本杰明·莫泽那一本《桑塔格传》作为对读，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很精彩地呈现了桑塔格的人生，以及安利那一本，哎，那本叫什么？关于痛苦的吗？
关于他人的痛苦。
啊，对，关于他人的痛苦，可能会对你最近的困惑有所回应。那最后还是谢谢听众跟嘉宾做客我们这一期的分享，那我们到这里就圆满结束啦。
好，拜拜。
拜拜。
Like I've always known somebody should